那我问弟兄姊妹，这些人现在在哪里？没有回到以色列，这些人在哪里？这些人还飘落在世界，不知道天涯海角什么地方。稀奇吧？有一天根据这段圣经，以法莲他们要回来，他们回转的时候就要说，他回转要怎么说呢？他说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，受教以后就拍嘴叹息。你看这个，这是圣灵在他里。所以等到回过头来，神再想起这个失落的时刻之外，想起以法莲的，他就问一个问题。耶和华说，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？是和喜悦的孩子吗？这是神问的问题。但是下面神自己回答，我每逢责备他，忍心顾念他，所以这个心是父母的心，很清楚。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，我不要怜悯他。那这些神所恋慕的人，不是指着今天回到耶路撒冷那一派，不太说，是指着到处呼啸，也许在中国，也许在阿富汗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就是知道他们。不管他们怎么样漂流到天涯海角，神想念他们。一面来说，神责备他们，但是圣经说，神仍旧深深的眷顾他。所以就只能很稀奇了。由于今天我们看得见两个支派回到以色列，我们就是看不见那十个支派怎么样漂流到全世界各地。但是你看，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心肠是这样的心肠。好了，那这个是指着末日，对不对？但在这个末日来以前呢，神做了一件事，二十二节，被盗的民呢、啊，你反来覆去有了几时呢？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，就是女子不为难。那么这件事情很明显是现在两千年前主道成肉身的时候，那么借着玛利亚主耶稣就生下来，所以用一幅图画来讲，好像是女子不为难，所以这件事情就发生了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这个二十七节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。所以到了时候，到了主回来以前，现在不光是犹大家，犹大家人叫犹太人嘛，以色列家的人叫以色列人嘛，严格说来是包括整个十二个支派都是以色列人。不过因为分北国跟南国，所以北国是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叫以色列家，南国的是犹大家，是包括便雅悯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讲到回来，现在讲到建筑灾址的时候，你看见起头被掳到巴比伦的是两个支派，但是最后建立跟灾址的是十二个支派的。所以今天的人来看，好像神是特别眷顾两个支派的，那十个支派到哪去？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见神最后的工作一定是看见。所以在这里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今天呢，不管在哪里聚会，我们最爱的就是和我们在一起聚会那一群，看见吗？但神不是，神今天每次想到，虽然他管教的是很多人被弃绝他，所以跑在遥远地方去，虽然受管教的是两个支派，但神心目中每一次想到他建立灾址的时候，他都是想到神家的人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求主扩充我们的力量，每次你讲到教会的时候，你不能只想到我们在一起聚会的地方，这就太狭窄太狭窄了。你要知道是神，如果神建立灾址，指的整个基督的身体来说，虽然有的弟兄姊妹不和我们在一起聚会，有他的原因，有的是地理的原因，各方面的限制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心应该像基督的心那么大。你看见神所包容的不光是两个支派，两个支派当然有他们特点，因为只有两个支派是愿意背负神的见证，所以整个圣殿和这个大卫宝座这个责任是在他们的肩膀上，对不对？不错，是他们这样做，别的根本就没有心， 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讲到建立跟栽植的时候，神整个的心呢是放在什么？是放在以色列家，还是放在什么？放在犹大家身上？这真是一看就非常的清楚。所以二十八节，我先前怎样留意将要的拔出柴火，所以现在你拔出，你就知道，你也不能光讲到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，你要想到以色列被犹大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前一百年，主前七百二十二年，你看你十个支派就被拔出，就被拆毁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许多时候，如果就着耶利米的整个的预言的范围来说，起头呢只是讲了犹大家，只是讲到犹大人，就两个支派怎么样被拔出，怎么样被拆毁，对不对？给你感觉这样，但是慢慢慢慢你就能摸出神的心来。所以现在讲到拔出，讲到拆毁，那不只是用在犹大家身上，也用在什么？以色列家身上，很清楚的。那么讲到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清除、苦害，那么这个都是不光在犹大家身上这样做，在以色列家这样做，然后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。所以讲到建立栽植的时候，不光是从巴比伦回来，也指着那些漂流到全世界，我们到今天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的失落的十个支派。所以如果我们读了这些时候，就能摸着神的心肠，你知道我们多窄小，我们的爱多么渺小，我们的爱好像多的大的一个地步，最多只能够包容那些常常在一起聚会的弟兄们。我们想到在一起聚会的弟兄怎么需要，我们没有想到神家不只是犹大家，还要包括神家。所以你看见吗？都是他的儿女，所以他管教；都是他的儿女，最后他挽回，他也见。所以我想这个的话是太宝贝了，太清楚了，等于呢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那么讲到这里，应该就指着将来有一天他们就回来了，但是这还不是最终的。所以呢第三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所以现在呢你要知道，一直讲的什么？一直讲的千年国度，一直讲到时候时间的末了，时间的尽头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等到耶利米他等到讲的建立栽植，不光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怎么从巴比伦回来，没有，一直讲的什么？讲的最后怎么样呢？神要立个新约，因为旧约什么？又旧约呢？旧约乃是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，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与他们所立的约，那个约是旧约。但是现在新约什么呢？新约就是在这个旧约之外，神和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所以等到主回来以前，你要知道说，你怎么建立，怎么栽植以色列全家，还有犹大家呢？看得很清楚，那个时候神一定要和他们立新约，明白吗？但是有趣在哪里呢？今天我们已经在新约底下了，所以可见呢，你知道说圣灵当你就知道说，今天当我们这些人蒙主救恩以后，神就把本来要和以色列家立新约这件事情，提早的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明白了，我们不需要等到末日，不需要等到那一天，不需要。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用他的血就立了新约。所以每次波饼纪念主的时候，你看人摆在桌上的那个杯里面所代表就是新约，立新约的血，是我们主用他自己的血在那所立的。但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等到建立栽植的最高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呢？明白吗？那么很清楚的，神用新约来对待他们。那什么叫新约？非常清楚了。 那当然我们在新约底下我们知道什么叫新约，但是有一天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什么是新约，所以这里有一段的话是很重要的话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约书亚、读到什么，读到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，圣灵会提到类似的话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看什么是新约。新约第一件事就是和旧约刚才是相反的，明白吗？旧约呢是在西乃山所立的约，那新约呢就是指着等到最后世界的等到最后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和以色列的关系要达到最高峰了。那么这个新约呢代表什么？这个新约很重要的，你仔细来看第23节，那些日子以后，那日子当然指着末日了，是那些日子以后，当然指着前几年的时候说的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。所以什么是新约下面就清楚了，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神。稀奇不稀奇？在整个旧约的过程里面，你看见神对于给以色列的律法是在写在石板上，是外面的。所以到了有一天，如果神真的建立栽植他们的话，一定要他们从外面转向里面，从石板转到新板上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今天如果神和以色列的关系深到一个地步，它不能只是外面宗教的关系，外面光是石板的关系。所以这里说律法要写在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就像基督徒经历一样，神已经把恩膏放在我们里面，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把那个律法放在我们的心上。所以如果你比较一下约翰一书所说的话跟这里所说的话，你很清楚的为什么神圣灵为什么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呢？很清楚，因为现在到了新约的时候，特别到了那对以色列来说，现在还不是，要到那一天，等到立了新约以后，因为到目前以色列都在旧约的会都在旧约的约底下，明白吗？所以犹太到今天都是外面，到今天都是宗教，到今天都是石板的，但基督就不是了。就你看见自从我们圣灵进到我们里面，你看见本来神预定好要对以色列人最后要立新约，那把那个约的老早就用在我们蒙恩的旧约上，所以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今天的，新约是今天的，对于犹太人来讲新约是将来的，对于将来的犹太人来说，他们律法要写在新版上，我们今天律法已经在我们里面了，所以有一个恩膏已经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要按照恩膏的教训怎么样来住在主里面。所以下面说，因为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等到神建立栽植最高的一个境界是什么境界呢？就是从外面的转到里面来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灵。我们好不好把那段时间读一下就知道什么是新约了。所以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在新约呢？你看看，你只要读约翰二一书就很清楚了。约翰一书，你看约翰一书这怎么说？第20节，你们从受者圣者受了恩膏，并知道这一切的事。 然后呢，你看第二十六节，